好了，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星期，或者说一个月，我在四种经营方式，在四个不同的门市部去执行。一个星期以后，看看这个盈利值，就可以把它排一个序，啊，一二三四。那当然，排在一号的就盈利值最大的，就是优秀的个体。比方说，我就把它复制一下，复制一分。二号个体就三号个体。就不复制，就不增加也不减少，最差的这种经营方式我们就淘汰，啊，所以就是这个复制就牵涉到什么呢？这里就不需要解码了，啊，就只需要计算它的适应度，然后根据适应度的大小来进行排列。排列以后呢，因为我只有四个个体啊，那么就是最好的复制一份，最差的淘汰，中间的保三号、二号、三号保持不变。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复制的过程。那么跟前面类似的方式，我们交换啊，把新的这一组四个个体的新群体随机的确定，因为现在才四个个体啊，那你即使是50%的个体参与了交换，那也只能选两个，所以就里面随机的挑两个来进行交换。交换以后呢，又再随机的挑一个出来进行突变，得到一组新解，这样呢就可以把这个四种营销的方式，就通过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确定下来，或者两周的时间确定下来，然后就把这种最有效的方式，在这个季度我就专门用这种方式来营销，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不去算，而是做实验的方式啊。比方说，我们刚才这个是初始群体，是吧？初始群体，我们通过这个营销就可以发现，这个呢，二号个体它是营业额最高、盈利最高，那么它就排在第一位的，啊，第二位、第三位等等，我们就可以这样去运行它。好，我这里呢还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人的那个热带假饲酵母菌的一个情况，也是类似这么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热带假饲酵母菌呢，它的这个培养基啊，就热带假饲酵母菌呢，它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在工业上啊，都是用这个热带假饲酵母菌来分解。来降解工业废水里面的油脂。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工业废水啊，它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别人的这种培养基只能够它的降解率只能达到80%，87%左右。但是后来呢，我们通过5代的实验，而且我们每一次呢是有50个样本。用6种培养基的对6种培养基的成分来进行优化，最后呢就得到了一种新的这个培养基的配方。因为我们这种配方，那么热带假饲酵母菌呢，它这个降解率是可以达到95.4%，就比别的人用的方法提高了7-8个百分点。所以呢，这个遗传算法确实是对于这种。有很多的因素来决定的问题，而且甚至于连这个数学解析表达式都没有的问题，非常有效。啊，你像我们现在这种热带假饲酵母菌呢，它的这个培养基呢，它是有这么几种成分啊。你看它这个培养基的成分有6种，包括呢这个橄榄油是占以前别人的时候啊，一般通常用就0.5%是这个橄榄油。0.1%呢是酵母的净膏，啊，1%呢是这种蛋白的冻，啊，还有0.2%的是这个磷酸二氢钾，还有0.2%的这个硫酸铵，啊，就是等等啊，就是有这样6种主要的成分。那么这6种主要的成分你怎么样搭配？你也不能够连续的去试。那连续的去试的话，如果我们画一个。多维图的话，那这起码是一个7维图， 而且是无穷多种可能性，所以根本就没办法试的。因此呢，我们就是用这个遗传算法来做。我们在这个编码的时候也考虑了很多种方式，最后呢就是确定，就将近半年的时间才能得出来。所以呢，你从理论上讲，我当然是可以把这个每一种成分把它很分得非常细，是吧，很连续的去分。但是实际上呢，因为这个实验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呢我们就把每一个组分划为64等份，也就是说这6个不同的成分，6种因素，我们每一个因素是64个水平来进行优化的。因此呢，每一个参数我们是把它这么来分的，分为64个水平，每个参数的子串的这个长度呢是分为2的6次方的啊。然后就是把这个码编码位数确定以后，适应度当然就是用实验来确定，就是说我得到的这种编码，然后去培养这个菌种，这个菌种呢就拿去来分解这个油脂，就看每一组它分解的这个效率是多少啊，然后就进行选择，就是排序选择优胜劣汰，再一个呢就是杂交，就是交换啊，然后再变异，这样就可以把这个新的效率很高的这种培养基的成分就确定下来啊。最后呢我们就得到了这么一个优化的这个培养基的成分。那么这个图就是我们做了5代实验得到的这个图。第一个图呢是这个就是分解率的这个平均值，第二个呢是最优值啊，最大值，就是我一组里面我是做了就是有50个实验样本，所以我们用的那个培养皿呢有50个。那么这50个它的分解率的平均值就是我们的这个下面这条线，这50个培养皿里面培养出来的这种菌种热带假丝酵母菌，它那个分解率最高的就是这条曲线。那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做的时候这个分解率是85%，就跟别的人的差不多，是吧。第二次呢我们就达到了95%，然后就94点几，95点几啊，就是说到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基本上就涨落就不大了。所以实际上呢，我们这个结果在第4代得到了最好的值。这就是我们用遗传算法就得到的这么一个，就是热带假丝酵母菌的培养基的最优的这个总分。啊，这个文章呢是在分析化学上面发了。就是这个学生现在又到我们这来念在职博士啊，就当时就我来指导他做这个遗传算法的这个。这个呢是我另外一个学生何志宏同学，他是用这个遗传算法来搜索了研究了这个铁电稠系统2次斜波的强度问题。他这个文章呢是在去年在欧洲的那个 Physics Letters A 上面发表了啊。这就是何志宏同学，这就我。那我们最后得到了这个最优的结果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很漂亮的结果。这是个什么问题呢？我们看一下，是这么一个问题。球在给定的几个波长处具有最大的等高的2次斜波透射谱峰的时候，复杂原包铁电稠超晶格系统的稠层结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现在有这么一个铁电稠的结构， 我这个箭头呢，表示的是铁钿锄是一种材料，啊，是一种铁钿物质。那铁钿物质呢，它会计划的。那么这个箭头的方向就是它计划的方向。我们把这个计划方向，这个是 Z 轴，沿着正的方向计划的，负的方向计划的，这样交错的排列。但是呢，厚度，是不同的。那么不同的序列，不同的厚度，就会使得它的这个产生的二次斜波的这个强度啊，相差是很大的。我们可以看到，假如是你一般的周期结构，那么它产生的这个二次斜波的强度呢，是有好多好多，而且大小都是不一的。就是波长越长的地方，它这个强度是越大的。我们这个呢，就是有时候在这个频率的转换方面就有很好的应用。就是假如我是对于特定的波长能够保证在这些特定波长处它这个二次斜波的强度是一样的，那就相当于呢，我买一台激光器，我一束激光输进去以后，二次斜波出来，那不同的频率的地方输出来是一样的，其他的地方都可以把它抑制得很低，那么就可以是用很少的钱，我做了一个铁钿锄结构，比方说一个铁钿锄结构，我做一下实验，大概需要2000块钱，但是我买一台激光器呢，需要10万。那么我这一个铁钿锄结构往这个激光器前面一放，它能够出来四个等高强度而且转化效率很高的这种二次斜波的话，那就相当于说我买了4台激光器，就是说我用2000块钱做的这么一个铁钿锄结构，就会带来有40万的这样的一个效益。所以呢，就很多组啊都在研究这个铁钿锄结构的排布，使得这个二次斜波，在特定的波长处具有相同的非常高的这样一个转化效率，就是这么一个物理问题。所以我们的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序列如何排布，这个厚度是多少，每一层的厚度是多少。以前呢，有的这个组啊，国内国外有很多组来研究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得到的这个结果呢，都是最薄的层和最厚的层它的厚度相差1000多倍，这个在实验上是很难控制误差的，是吧？假如有一层的厚度是1微米，有一层的厚度呢是1毫米，那么实际上呢就会使那个薄层的厚度啊误差特别大。所以我们当时就用遗传算法尽量控制这个薄层，最薄层和最厚层的这个厚度差不要超过8倍。好，那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做呢？那首先就是编码啊，这个编码就是一就表示厚度为 LA 的锄层，0表示厚度为 LB 的锄层，就是我 LA 是表示的是正锄，就是这个计划方向沿着 Z 轴的正方向的这种正锄，B 呢是沿着 负 Z 轴方向，计划方向为负的这样的锄层，所以我这里这个黑色的表示的就是正锄，表示的就是这个0，白色的就是表示的是负锄，表示的就是一，啊，这里是这个码的含义。码的位数呢，以前呢，就是像美国啊，像我们中科院物理所啊，还有像南京大学等等啊，他们做的这种锄层啊，都是达到了2000多层。但是我们在实际做实验的过程当中，这个锄层最好就是能控制在100层以内，否则的话实验上也很难实现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把这个圆包的锄层就做成50层， 也就是说我这个马的位数呢就是五十位，这个时音度呢就是有效非线性系数，通俗的讲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转化效率，就是那个二次谐波的强度。然后我就马的位数时音度的值都确定了，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个随机函数，比方说用时间呢、啊、用日期啊等等，或者随便输入一个数作为这个种子数，随机的产生1000个二进制的代码个体，个体的位数为50位。那这个时候这个框图就是这样的，是吧？我们定义了这个01码的这个含义，极化方向、轴承厚度、有效非线性系数的公式等等，然后就随机的产生1000个个体的这个初始群体，然后呢把每一个群体都去计算它的时应度值。所以这个问题啊是不需要做实验，我们这个时应度的值，这个有效非线性系数啊，这个有效非线性系数呢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公式来计算出来的，就是这个值我们是可以算出来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计算公式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公式来把它计算出来。那么这个1000个个体的初始群体，就用我们刚才定义的这个有效非线性系数的这个公式就带进去，那我们就看一下满足要求了吗？什么要求呢？就是要求我在给定的波长处，比方说我3个波长或者4个波长或者5个波长处，它的有效非线性系数是一样高的，是非常大的，就看这个要求满足了没有。如果是满足了，那好了，这一个铁电厨原报的结构我就可以输出来并且做图。如果说有的高有的低，或者说虽然是一样高但是这个转化效率很低，那就不行，我们就要按照时应度的大小来重新排序，去选择啊、复制啊、交换啊、变异啊，来得到新的1000种排列方式的这种群体。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流程啊。我来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们现在就计算了一个要求 lambda 1等于0.972微米， lambda 2等于1.281微米，和 lambda 3等于1.577微米的地方，这个有效非线性系数它是一样大的，或者说二次谐波的这个转化效率是一样高的。那我们经过计算，你看假如是我们不用遗传算法，那么这个最优解它的序列呢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序列，就00113个0啊、5个1等等。那0我们就是黑筹，1就是白筹，2个0那实际上就是2个浮筹在一起，就是我们虽然这里看到的是2个0，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序列里面实际上就是一层了啊。同样的道理，虽然我们这里看到3个0或者看到5个1，在我们这里呢就是五个筹层并在一起的，所以它就是5倍厚的了。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0011转化为 B 筹和 A 筹，其中呢 A 筹每一层的厚度是8.8微米， B 筹每一层的厚度是3.0微米，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结果我们算出来啊，这里看到是0.35左右，精确的结果就是0.337，所以这个结果是就是比较漂亮的。最后呢，因为我们这结果比较漂亮，所以最后就是在这个 Physics Letters A 上发表了啊，就去年2010年的时候。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用遗传算法来进行科研的实实在在的2个例子啊，这都是我指导的学生啊，一个是何志宏同学2010年这个结果发表在 Physics Letters A， 一个呢 是04年的时候李绍新同学，他的结果发表在分析化学上面，一个是物理的这个遗传算法用在物理科学方面的研究结果，一个呢是用在生命科学方面的研究结果。所以我举这两个例子就告诉大家，我不是在这里坐而论道啊，就实实在在我们用这个遗传算法可以直接用到我们的科研当中，并且用这个遗传算法得出来的结果比其他方法得出来的结果，尤其是这种优化问题这种寻优的这种技术确实是很先进的。所以呢我这就抛砖引玉啊，把这个遗传算法在科研方面的这结果呢就讲完了。